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吉波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的天气呢，可能让大家都已经忘记了，我们其实还处在梅雨季当中齁。这两天的天气呢是非常的炎热齁，今天的天气的形态跟这两天应该差不多齁。大致来讲呢，天气都是非常晴朗，而且呢就像夏天一样天气。只不过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午后呢山区还有大台北以及宜兰呢要留意有局部的雷阵雨，那东南部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发生哦。要这个出门的听众朋友呢还是可以带个雨具，以防万一就是了齁。没有下雨的时候就当阳伞撑撑伞嘛，所以这两天出门呢户外活动呢你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哦。然后呢就带着雨具呢以防不时之需哦。今天的高温的话呢，基隆北岸以及东半部呢是28到30度，西半部是30到33度哦。那气象署呢中午前后呢也对这个台南市发布高温特报哦，提醒了南部近山区呢有局部36度温度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防晒也要做好了。好，这个天气呢非常炎热，一直要等到礼拜四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齁。礼拜四的时候呢水汽会增加，下雨的几率呢也会变大齁，所以我们还有今天跟明天两天好天气可以享受一下了。好，这两天天气非常晴朗，不过呢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哦，一直到昨天的股市呢包括美股在内以及全球股市哦，似乎呢就比较是乌云密布了。昨天的美股呢是持续下跌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这个大部分呢这个是指数都是下跌的，唯有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是稍微上涨的，是跌多涨少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32%， 上涨 159.95 点，收在 49,686.12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74%， 基本上是维持在平板了，跌了 5.45 点来到 7403.0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1%， 跌了 134.41 点来到 26090.7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比较重哦，跌了 2.47%， 跌点是 285.95 点，收在 11302.52 点。上个礼拜五开始呢一直走势都相对比较疲弱的科技类股哦，昨天呢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回神的机会齁。昨天会影响到盘面，主要呢还是因为大家担心哦， 这个美国呢接下来呢有可能会升息啊，因为之前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明显的攀高，比预期的都要来得高啊。那再加上油价还是持续在上涨啊，所以呢大家对美国联准会升息的趋势越高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昨天在我们财经周报的单元当中呢，专家也跟我们分析了哈，科技业务可能会受此影响呢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呢昨天的重灾区出现在记忆体的晶片股齁，跌势是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齁。那这个比如说有一家叫做希捷科技齁，这个他说呢这个晶片工厂耗时太久齁，所以呢他们的公司的股价就重挫了将近 7% 啊，连这个记忆体的龙头股美光呢昨天也是下跌了 6% 啊。看起来呢昨天呢整个的半导体相关类股呢都是由这个晶片类股齁，尤其是记忆体类股呢相对来讲是领跌的。这个情况当然也会影响到今天的这个台股的开盘啦齁。今天台股开盘呢涨涨跌跌，目前呢是小涨了一点齁，刚开盘的时候是下跌，不过这个涨跌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待会再来观察齁。那费城半导体昨天几乎是倒成一片啦齁，辉达啦博通啦这个高通等等啊，都是呈现下跌。那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是下跌了 2.08%， 日月光呢下跌了 6.39%， 重啊，联电呢只是下跌了 0.47%、啊。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相对的表现啊。那昨天有一个新闻可能跟股市呢也有一些关系啊，就是美国联邦陪审团呢裁定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执行长控告 OpenAI 啊背弃非盈利的指控啊是败诉的哈。那他们认为呢马斯克提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律的追诉期啊，所以呢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呢是胜诉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对于OpenAI 呢当然是一个相对来讲好消息啊。那另外呢跟科技类股有关的新闻呢就是Meta 也就是脸书呢这个礼拜开始呢会启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裁员，预计呢会裁减 10% 的人力啊，大概是8000名员工，同时呢也取消了6000个原定要招募的职缺啊。这个是脸书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人力重整之一啊，这也反映了说在 AI 的竞争升温的情况之下呢，一些科技巨头呢也从这个人力成本开始呢做一些调整了哈。所以未来呢姐夫讲过哈，白领失业的情况可能会比过去更为明显就是了哈。好，这一波的这种科技裁员潮不知道会不会也蔓延到台湾了，希望是不要，不过我觉得大家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了哈。如果是一种趋势的话呢可能你挡也挡不了了。好，昨天美股呢是跌多涨少，但美元的部分呢这是相对的也是疲弱的哈。昨天的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3%， 来到 99.19 啊。美元指数呢才刚创下了九个月来最佳的单周表现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市场对于美国呢将来未来呢可能会升息的这个预期提高了，因为会升息所以美元被期待会走强齁。所以这个部分呢美元可能短期之内呢会相对维持在比较高档震荡齁的一个局面齁，除非升息的预期下降齁，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有改变齁。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升息的预期加强了，所以像全世界啊，美国啦、欧洲的英国啦、日本啦长期的公债的殖利率啊都是飙升的齁。那殖利率上涨表示价格下跌啊，就是表示债市表现不是很理想啦，简单讲是这个样子哈。昨天呢稍微的美国的十年期长债有稍微的殖利率回升一点点啦，不过在有升息的压力之下呢对债券呢压力还是蛮大的哈。 好，这个是有关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则是因为美元稍微的走弱哈，所以有一些回升，但是呢涨幅是有限的。黄金现货上涨了 0.2%， 来到每盎司4548.14美元哦。那黄金的现货的部分呢，这个是上涨的 0.2%， 那期货的部分只是上涨了 0.1%、哦、来到每盎司4558美元、哦基本上在狭幅震荡了。好，那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哦、是油价、哦因为呢整个油价的表现、哦最近看起来呢上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啦、哦、所以呢现在呢像一些单位呢对于原油的这个接下来的价格的预测啦，还有原油的供应预测哈，听起来都不是那么的乐观哈。比如说像国际能源总署 IEA 呢最近就警告说，全球的原油库存正在快速的下降哈，会引发市场对于供应安全的忧虑哈。这个库存快速下降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知道嘛哈，美伊的战争这样打下来呢，使得美国跟伊朗呢这个对于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运输呢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哈。那当然也造成了原油的运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缺口，所以呢在这个运输受阻情况之下呢，全球的原油的库存呢是非常明显的持续在下跌哈。所以呢如果呢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呢，有人已经预估了哈，油价可能会朝每桶150美元迈进啊、哦、而且这种供需失衡的情况要维持到2027年年底哈、哦。哇，这个听起来就不是太妙了哈。好，那这个是国际能源总署对于原油库存下降的一个警讯哈。那其实一些专业机构也提到说，像这个法国的兴业银行呢，他们的分析团队呢就在最新的一个报道里面讲说哈，虽然原油市场目前看似平静，但这种稳定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哈，实际的供应系统呢正承受着高度的压力啊、他们也说全球的库存在快速的下降当中啊、所以总体迹象呢都显示原油的这个这个供应哈是已经出现问题了哈，所以也造成了油价的上涨啊。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是上涨了 1.4%， 来到每桶 110.73 美元。美国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则是涨了 1.3%， 来到每桶 106.86 美元啊。那这个油价的上涨以及原油供应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影响最大哈，目前看起来也许是出现在欧洲哈，欧洲现在很担心了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会让欧洲的经济成长受到阻碍哦，那通货膨胀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哦，那呢有可能会来下修经济成长的预测，还有上调通膨的展望哈，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美伊战争以及荷姆兹海峡持续受阻哈，对欧洲呢带来停滞性通膨的冲击哈，那使得欧洲就面临的经济放缓以及高通膨同步的恶化的局面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呢，欧洲是真的蛮担心有所谓的停滞性通膨哦，这个停滞性通膨一旦发生的话，代志就断掉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原油的价格以及原油呢，这个带来的一些影响哈。那我们刚刚讲嘛哈，追根溯底呢，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美伊的战争发生所造成的哈。那关于两国的战事的最新的进度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报道哈。根据 CNBC 的报道呢，美国总统川普啊，礼拜一是表示呢，中东有三个区域的强权领袖呢要求他哈要暂缓行动，所以呢他已经取消了原定今天哈礼拜二呢对于伊朗发动攻势的这个计划哈。 好，到底是不是他真的就不攻打了呢，还是做做样子呢？不知道哈。不过呢至少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他已经通知了美国军方的高层哈，说呢今天好不会执行原定要对伊朗的攻击哈。这个还先放话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攻击你哈。好，这个是呢当然现在既然这个川普说暂时不攻击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心情稍微可能稍微平复一点点，但也不可能完全放松了。好，那就看看到底今天呢在美伊的战事上面是不是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就持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低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马发清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心风像风来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目前跌了58点，来到40830点齁、哦。刚刚一度呢来到平盘以上，不过呢马上又下跌了、哦。今天看起来卖压是有一点点重了齁、哦、尤其个股在昨天美国的费半指数呢又出现比较重的跌势的情况之下呢，今天呢开盘之后呢的确走势稍微弱一点点哦。那台积电呢目前哦是跌了15块来到2225元哦。今天好像有些防御类股开盘之后表现比较稳健，比如说像金融类股齁，今天金融类股呢目前来讲的话呢都有明显的涨幅，那不知道是不是资金有一些挪到了这个相对稳健的标的上面齁，来避开最近科技类股的震荡就是了齁。好，那讲到科技类股呢我相信全球的科技业，其实不止科技业了齁，全球的投资市场呢大概都很关心一件事情齁，什么事情呢，就是三星的工会要酝酿大罢工这件事情呢，随着时间的逼近齁，也是越来越紧张了齁。那有最新的外电的报道是说呢，南韩的法院部分批准了三星公司的禁制令的请求齁，要求工会呢需要确保罢工不至于中断生产，包括禁止工会去占据设施齁，不得让原物料有损伤等等哦。如果工会呢不能够遵守命令的话呢，可能会被处罚每日1亿韩元，也大概是 7.2 万美元的罚款哦。那工会领袖可能还会遭到每天处罚1000万韩元的这样一个处罚哦。好，所以这个法院的判准呢让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缓和啊，什么样的缓和？就是说，你刚有到嘛？好，就是工会是可以罢工，但是呢，不能够让这个相关的生产中断哈、哦。这个就让很多的投资人可能稍微比较放心一点点哈、哦。就是呢，在这些半导体相关的设施产出的产品呢。比较不可能啊，比较我是说比较不可能会有中断的情况哈。好，那如果哈在这个5月21号正式罢工之前呢资方跟劳方基本上都还没有这个达成共识的话呢，那当然了，接下来去的罢工呢会持续，那会有什么样持续的影响呢，这个真的也很难说了哈。好，那这次的三星的罢工，我们简单来帮大家回顾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次史上哈最大规模的三星的电子工会的罢工呢？主要就是呢，工会要求哈资方要比照同业哦核发更多的绩效奖金。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一两年呢，半导体的这个大爆发 ，AI 的大爆发哈，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哈，这个韩国的相关的产业呢，这个资方也是赚的盆满钵满的啊、哦，可是呢，三星在居龙头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发出的奖金并不如同业哈、哦，这让工会这个非常的不爽，所以呢，他们呢就发动了这次的罢工哈、哦。那在3月18号的话呢，是工会是首度投票哈、哦，同意劳资双方呢无法针对绩效奖金相关的纠纷达成共识，再就会从5月21号开始展开18天的大罢工哈、哦。那这件事情传出之后呢，开始啊，从3月下旬开始一直到5月呢，各界呢就 当然是非常关心的、啊、包括这个政界啦、产业界啦，都担心说这个三星的大罢工对国家的经济跟全球的供应链会产生难以这个统计的影响哈。那在5月12号到5月13号的时候呢，劳资双方首度哈进行的马拉松式的协商哈，但是在13号的时候呢，宣告协商破裂哈。有4万名的三星工会成员表会在5月21号开始参与罢工。这件事情当然也就惊动了南韩的高层啊，南韩的总理金明熙在5月17号就喊话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要出面来仲裁三星的罢工事件。那到了5月18号呢，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呢也发文强调劳工应该与企业同样受到尊重。三星的资方向南韩地方法院提出了限制罢工范围的请求也获准。那现在呢双方解读说这个大罢工的冲击呢会大幅的缩小。那两方面呢要继续协商就是了。所以这个三星的罢工事件哈，会在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所以也有媒体呢帮这件事情写了几个剧本的不同发展的方向哈。那最好的方向当然就是最后一个双方达成妥协哈，避免罢工，这是最完美的阶段哈。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协商失败，但是呢会有象征性的罢工出现，比如说轮班来停工啦，或单日罢工啊等等齁，继续跟管理阶层跟政府来施压齁。那还有一个呢，如果严重的话，南韩政府可能会介入启动紧急的仲裁机制齁。那最糟糕的当然就是长期维持一个僵局齁，可能会冲击到全球晶片的供应。那有人说哎，三星这样的话会不会这个对台厂是有转单的效应呢？其实我看了一些分析是说大家也不要那么乐观齁。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可能还有一些变数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三星罢工的相关的讯息啊。大家就这个看看吧，还有三天的时间齁，可以来观察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刚刚有讲到是说美国的长期债券的殖利率一直在往上飙齁，那殖利率往上飙表示价格往下跌，所以最近债券市场表现的确不太理想齁。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其实债券呢尤其是美国债券啊，已经大概经历了大概一年多表现比较疲弱的走势哦。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一直传说说有些大国呢在卖美国的公债齁。那根据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呢公布的数据显示说，外资三月份持有美国公债的规模呢从历史新高开始下滑齁。其中呢又以日本跟中国持有数量降幅是最为明显的齁。那可能也是担心这个有通膨的余力嘛齁。所以呢有些大国呢可能先未雨绸缪嘛齁，做这个减码的动作齁。那日本呢是美国债券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啦齁。那他们的美债部位呢减少了477亿美元齁，将近 4%， 降到了 1.19 兆美。那么第三的中国呢，美债的部分减少了410亿美元，相当于大概 6% 的这个水准齁。也降到了6523亿美元，是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低的水准齁。这之前呢一直传说说中国在卖美债，似乎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了齁。好，那当然了，美国债券的走势端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到底是会升息还是会降息呢？当然升息的话对美债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那如果降息的话反而呢对美债来讲可会是利多，不过现在目前似乎看不带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了齁。 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债券相关的讯息啊、哦。那另外呢，我们再把焦点重新又回到科技类国，接下来要看的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哈。那黄仁勋呢，在礼拜一的时候有接受彭博电视访问哈，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他预期哦，中国的当局最终还是会允许从美国进口人工智慧晶片哈。嗯，他之前呢才刚